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看经本第二页，第二页第三行，经文我先念一遍。第二页第三行第二句开始，法者常随佛学，久者恒顺众生，时者普皆回向。那么我们就先念这三条。以上呢已经讲了七句，十条呢，一共十句啊。每一句呢，都是这个针对众生所有的这个病来对治的。那么详细的讲呢，在后边呢，还有讲的很多。那么这只是一个题目，那么在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先知道一个概要。那么前面呢是讲了七条了，那么今天我们从第八条开始。第八条就是讲常随佛学啊，这一条啊，那么常是经常的这个字啊，我们讲这个对这一个字的了解来讲，我们不断讲的啊，常常这样啊，常常这样的话那不够啊。就佛法来讲，这个常字啊，中间没有间断的。我们这个中庸里边讲，这个礼记中庸篇里边讲，道也者不可徐于礼也，徐于就是最短的时间。你想要修道啊，最短的时间都不能间断的。那个长字就是那个样，没有一刹那的时间能够把它间断或者停止了。如果中间啊，我们学一学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不学了，过一时候呢再提起来再学，那就不算是长啊。长就是一直的，中间没有断的，是这个长的意思。这个常随着是从啊，跟着佛学。佛呢指的呀，我们这个这里就指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了佛，证到佛果了啊，这个是当然我们要跟他学。但是呢，佛还没有证果的时候，佛在这个一个因一个果啊，证到佛成了佛了，就是果，证了果的果的地位了。在没有成佛之前呢，那就是行菩萨道啊。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在这个修的这个因呢、啊，因果的因呢，在因的地位。那么在这因的地位，我们也要学啊。怎么佛还没有证果的时候，在因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跟着学呢？我们如果说不跟佛的因地来学的话，那我们现在都是凡夫众生， 啊，我们一下子像这个就跟成了佛的人像他的时候，我们一下修不到啊。佛在因地的时候，从开始学佛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。佛在因地啊，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啊，他呢发了志愿啊，来学佛。那么发了志愿，他就按照他的这个愿力啊，来实行啊，那就是行菩萨道啊。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要看看啊，《华严经》里边讲的有一个地位一个地位的时候啊，种种的不同。哎，从开始讲那个这个实信位的时候啊，修这个信啊，就是信仰的信呢、啊，一直到修到啊这个实信实啊实住哎、啊，然后到这个啊实行实回向登地，最后这个成佛，每一个阶段。嗯，这个阶段做到了，然后有更高的阶段，更高的阶段，他所这个付出的这种啊，这种这个辛苦，这种劳力啊，心力啊，那比以前的那有更多。嗯，所以一层一层的进步之后，他的愈进步，他的功德愈大。这就等于我们呢，在世间求学问一样的，你开始念书，你认识这一个字就觉得很麻烦呢，认识一个字啊，结果你越认识越多，然后你看书啊，哎，不要很细的看，你这个一页这个一翻过来，哎，你眼睛稍微看一看，你这个一页的这个大意你就了解了，哎。为什么呢？你以前呢已经是啊付出那么多的这个劳力下去了，已经学习那么多了，到后来啊你这个了解的能力愈强了，了解的能力愈强，你到后来你学问无止境的啊，你虽然懂得这么多，但是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道理在后面还有，还需要你啊，往前更需要进步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凡夫看起来啊、哦、模样大菩萨那样辛辛苦苦的度化众生，我们看起来很辛苦啊，但是呢到他那种程度啊，他能够担负得了。如果担负不了，他就不能够那样做了。虽然是我们看他能够担负得了，他并不是说像我们凡夫一下就能够做得了啊，不是一下的。你跟那个练那个运动上练那个举重啊，练举重的时候，他一下举上100斤、200公斤呢、啊？没有那个道理。你现在一逐渐逐渐的往上加，加到后来他力量那么大，大菩萨也是这样的。我们修菩萨的因地，就是说他在每一个阶段，哎，怎么样度化众生，自己怎么样的求学，完成这一个阶段，在更高一个境界，更高一阶段呢，他这个又要付出更多的力量，但是付出越多，他收回了这个所得的收获就越大。我们要学佛的这个因地，就是学这种的精神的。 那么明了这个对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这个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我们何必要研究它呢？这就是说这个明了这个佛啊，从因地到成佛的果地啊，中间呢他这个境界一层一层的这个提升，由浅入深，由低而高啊，就跟于那个上楼梯一样，一个台阶一个阶，你不能一步就登上这个，从这第一个阶一下就跨到上面去，你跨不上去的，你勉强跨上去，你马上就会跌倒了，这个必得要我们要注意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比如说这个讲这个佛啊，他修满了一大阿僧祇劫，登上地位了，登上初地了，那功夫得了不得了了。哎，他烦恼这个无明，根本无明就开始断了，这个时候就没有啊，我像这个就暂时可以破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行菩萨道啊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外财了不必说了，内财，什么内财呢？你要鼻子我把鼻子挖给你，你要眼睛我把眼睛挖给你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没到那个程度啊，不行的。他到那个程度，他把眼睛挖了以后，他马上就长起来了。我们反复，你把挖眼睛挖了一个啊，你再长一个嘛，你可以再长得出来，长不出来的。所以在这个今日之下，那么这个医学界啊，有提倡了，要捐赠器官，这个当然这是好事情了，啊，把器官捐助出来的话，能够医治那些病人当然好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就是自己心里有数。人家有很多那个大德啊，他愿意捐呢，我们不敢劝告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境界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凡夫眼光不到，我们看不出来呀。啊，也许他是个地上菩萨，我们劝告他，那我是不自量力了。但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念佛的人呢，这个我们事先写下来遗嘱，将来我愿意把这个器官捐助出来。你写遗嘱的时候容易啊，到了快往生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帮助助念，还唯恐你还不能往生呢。就在那个时候啊，要往生没有往生的时候，那个医师拉着你在生前写出来这个遗嘱，愿意这个捐助器官，他的再取的器官，你这时候悔也来不及了，懊悔也来不及了，这个时候会堕落不行，不但不能往生啊，而且要堕落的。这个我们呢，我想我们在座的，今天我可以跟说，我们好像没有一位登上帝的，这个我可以敢这么说。我们在座的都不是地上菩萨，既不是地上菩萨的话，我们要小心。现在报纸上各种大众传播的这个就是叫，哎，你捐赠器官呢，这是我们心里有数啊，人家叫他们的，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境界就好。我们行菩萨道的方式多得很呢，那都不止这一点呢。所以呢，是我们了解这一层啊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行菩萨道，再一方面呢，你行菩萨道要了解自己的程度，你到什么程度，你能够做到怎么做法子，你自己不能够像那个登楼梯一样 你看一步就跨到楼顶上去，那自己是害事情的。那么我们常随佛学啊，就佛在这个修行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要跟着学，跟着学就是我们自己量力啊，合乎佛在哪个阶段我们就学哪个阶段的，这个是可靠。常随佛学有什么好处呢？对治的是什么病呢？那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根本的这个病啊，就是一种欲望太厉害了。我们的这个欲望啊多得很。佛法把它归病啊，一种五种大欲。那五种大欲呢，一个是这个人人都喜欢发财，对于钱财的一种欲望，这个欲多欲好。再呢就是色啊，这个男女之色，这是又是最严重的病了啊。那么这个再就好名，希望自己这个名声呢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好名啊。再就是讲究这个贪的这个饮食，怎么样吃的最讲的这个山珍海味啊，吃这些都好东西，贪求口味。第五呢就是贪求睡眠，这个叫做五欲。五欲之中啊，这个有些这个可免的，有些是不可免的。因为这个名是有名无名，出名也好不出名也好，人照样可以生活了。一个人没有不出名，他照样过得生活得很愉快。那么再说这个色欲，男女的色欲，男女色欲也是一种习气啊。那很多人的这个，不但我们学佛的人，就是不学佛的人的那个外国那些大艺术家、大科学家，他终身不娶、终身不嫁的人很多啊，抱着独身主义，他是很多嘛。他可见呢，他对于这个色欲也是可以放得下嘛，照样可以生活嘛。这个。那么钱财呢不能没有，但是不能贪呢，你没有钱财就不能生活，当然是不可以，但是要防止啊不要过分。至于饮食呢，当然这个不行，饮食谁没有饮食就不能生存的，这是一定要有的。但是这个所谓这个饮食啊，就不能贪求我们正常的饮食啊，身体的这个这种养分维持就可以了，不贪就可以了。至于睡眠我们普通一个凡夫啊，不睡眠也不行。那么这个到什么程度呢？正了果的时候可以不用睡眠，不正果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人家呢，你就是升到天上，天上的时候啊，到了这个四禅天呢，可以不要啊，这个不要了。欲界天呢，欲界天它还是有睡眠的。所谓这欲界欲什么呢？有三种欲，这个。男女饮食睡眠， 在天上有这三种欲望，所以叫欲界。可以呢，天上都免不了，我们人家当然是不睡眠还是不行。为什么呢？要了解这一点呢。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正果可以不睡眠呢，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用功嘛，我们也不睡眠吧，我夜间也是也打坐吧，也一直这个通宵在这修持吧，你这就不行了。嗯，你没有到那种程度啊，你要想着也修着不睡眠的话，这就不行。嗯，所以什么事情你这个理这个也先把明白啊。所以这个睡眠饮食呢，这是我们不能少，不能免，要完全没有的话就不能够生存了。但是可以必须要节制的，睡眠不能多谈，谈的多的话这也是成了毛病。那么这个饮食也不是谈的太多，谈多也会成毛病。那么这里讲五欲啊，都是过分的贪求。过分的贪求啊，怎么样呢？就招来了很多的这个障碍，招来很多的烦恼。有烦恼就你要追求这五种欲望，追求五种欲望的满足的话，那你就造业了。你吃一餐的这个，我们这个吃素的人不必说了，不在内的了，吃素人我们吃的素食，吃荤的人，他一餐呢吃那些海鲜呐，山上捕来的那些这个飞禽走兽啊，这一餐吃下去，伤害多少生命？造了多少业？所以这个贪求五欲啊，它是起惑造业，造业就必然就要受苦报。这些呢？有这些祸业苦是什么呢？就不懂道理啊。这个道理是觉悟啊，不觉悟啊。我们跟着佛学，佛在因地，无论在佛释迦牟尼佛在刚刚那个开始学的时候跟我们一样，他一开始学的时候啊，就尽量的在五欲上面，尽量是慢慢的逐渐减少啊。先从这个不贪多开始啊。不贪多，然后逐渐节制到什么程度，它然后越来越少。正了果位的话，连这个睡眠也可以不必要。所以我们学的话，能够常常随着佛这样学啊，我们这个五欲啊，就是能够节制。不必讲断的时候呢就解脱了，还没有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知道节制的时候，我们就好了，我们这个功夫就不错了。那个这个讲因缘果的时候啊，我们过去造的业，将来要结果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这样节制的这个缘呢，缘就能够把它结了缘了，结了缘，过去的因呢，可以把它压在那里，不至于起现行，不至于结果。我们现在不再造，不再种因了，也就是不再造业了，当然更未来更没有果的，没有这个不好的果了。所以呢，能够常随佛学啊，我们可以开始节制五欲， 有节制，一直到后来慢慢慢慢的愈节制愈无欲愈少，少到最后整个不要，那就成功了。病啊，这个五欲这种病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人人都有这个病啊。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，那就是啊跟着佛学，学这个佛学的结果你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得到什么利益呢？那个最粗浅的讲，我们就得到了一种这个很理智很清净，我们对于任何事情啊，我们都能够很理智的来处理，理智的处理任何事情，我们心里啊非常清净的，清净的就没有什么烦恼。所以我们看很多那些大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啊，我们看起来他觉得很辛苦啊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里一定是很清净的，不会什么烦恼，所以他是虽是这么忙啊，但是他能够承担得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必得要是把这个五欲控制住了，这个才有理智出现呢。为什么理这个五欲控制不住，这个理智不能出现呢？这个我们可以拿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情况来对照啊。在这个立法院这些打架这些事情呢，它是不是理智啊？我想我们大家说那都不是理智，理智的话那就好好有话好好说嘛，讲理论嘛，谁的理论对了我们就是啊，我们就跟着我们就是相信谁的嘛。他现在不是啊，一开口就吵架，一个心动就开始拳头出来了，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归结一句话，就是欲望在哪里啊？没有个人自己的这个欲望的话，他不会那样的。所以我们的一个古人说的一句俗话，就说利令智昏呢，利，这个利字就代表这个各种欲望，你也贪求这个利啊，就使你这个理智啊昏沉了，这个理智就被压下去了，利令智昏。今日之下，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呐、啊，啊！所以我们学佛，常常学佛，遇到世间这些境界呀、啊，我们不要跟一般人的智、一般见识，哎、啊，我们了解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我们不要利令智昏。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欲望啊，把它节制，把它控制住，不让它发展。这个我们时候啊，我们的本有的这个理智啊，就会起作用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心里啊，看见外面怎么样啊？当然，我们行菩萨道也要把看见众生那些痛苦，我们要想办法解决。帮助他解除那些痛苦，但是最低限度先决条件，我们自己不要起烦恼啊！自己不起烦恼，我们内心要是清净的。如果说我们自己内心都不能清净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行菩萨道？让我们跟人家一样，人家打我们跟着陪着一起打，那你就是算什么菩萨？所以这一点我们常随佛学呢，我们就得到这种好处。遇见任何事情我们能够以理智来处理，再就我们自己内心是很清净的。 九者恒顺众生，是第九卧第九居。恒顺众生，这个恒字呢，也跟长岁复修的长字一样，这是永恒的，中间没有间断的，时间一直那样的。顺呢是顺从的意思，顺从啊，我们修佛当然啊，一道的众生，人道众生也好，天道众生也好，就是三途里边的地狱畜生恶鬼的众生，都有佛性啊，哪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啊。那么你顺呢、顺乎本性，顺乎本性，为什么不讲顺乎本性，要顺乎众生呢？华严经的这个他的这个要义啊，讲缘起的缘起啊，这个有一真法界，然后分为十法界，这个十法界都是从这个一个真心呢、随着这个缘起来的。那你说我们行菩萨道，学普贤菩萨，在我们眼里的这个任何一道众生啊，都是有佛性，都是有真如本性里边的升起来的那种这个那种作用。我们迷住，我们要迷惑颠倒看的，他是哪一道的众生，哪一道的众生是苦恼的众生。我们要从觉悟的眼光来看的话，那就是有体起用，有真如本性的这个本体发起的这个作用。即使这样的话，众生呢都是我跟我们是同一个本性的，都是一个体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顺从众生的这个顺众生干什么呢？顺着众生，对于众生不觉悟的话，我们要让他觉悟，帮助他觉悟。众生有痛苦的话，我们把他的痛苦能够解除。众生希望有乐的话，有快乐的话，我们给他种种的快乐。这就是行菩萨道吗？你恒顺众生就是菩萨道啊，就是八苦娱乐，八救众生的痛苦，给众生的种种的安乐，这是恒顺众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宗旨。恒顺众生对治的是什么病呢？我们凡夫的病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大病，就是我执啊。我就是人人都知道一个我啊，指自己啊。这个我，这个执，只是执着。我们把一个东西抓在手里面就执着。执着，你执着这个东西嘛，你要实实在在的东西抓在手里，还那就算是执着吧。但是这个我 就知道这个我，佛法讲的这个我啊，那么从佛法上看这个我啊，实在是这个不能执着的。你一执着的种种的这个痛苦啊，这个都来了。为什么这个我不能执着呢？因为这个我啊，彻底的是一个假东西。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，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有学问的人也好，没有学问的人也好，没有一个人不执着这个我啊。那么这个我你经不起分析。那么佛法这个怎么分析呢？你看我们这个只是我了，这个我有物质的一部分，物质的一部分呢，我们身体大家都知道生理的，这个生理也不是一种物质啊，在中国的学问讲金木水火土五行啊，五种物质啊。那么佛学在印度讲呢，印度哲学讲地水火风啊，这四大种啊。那么我们这个都是有这个身体都是物质部分，这有四大种。这个四大种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一生下来就固定的不变，要是固定不变那是实实在在的，其实呢这个并不是固执不变固定不变的。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要吃奶的，长大以后啊，每一天要喝要吃东西，那个饮食啊，都是从外界啊吸收到我们身体以内，吸收了以后我们要再排泄出去。可现在我们的身体这个物质部分那个来来回回的，这个没有一个这个固定不变的，随时在那儿变更的。你说哪一个物质是我啊？你说这个头发是我吗？头发就马上把它掉了一根头发，它就不是属于我的了。牙齿是我们身上最坚固的一部分，但是有了这个牙齿，有了生了病的时候啊，你拔掉之后，这牙齿也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身体任何一部分呢，你说哪一部分是属于我的？这还是物质方面的。讲到心理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上受着一种刺激，我们就感受一种感受的这个那种这个接受的那种知觉，再呢，感受之后啊是。好的感受啊还是不好的感受啊，心里发生一个思想，这个想象的。然后呢再有种种的这个行啊，那种作用。最后呢还有是这个识啊，识一般讲是我们这个灵魂呢。那么这整个事情呢都是一种这个心理的部分，生理的、心理的，或者是物质的、精神的，你分析开来哪一部分？真正哪一部分是我呢？凡夫不了解，把这个五种心经里边讲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叫做五蕴。这个五部分，这个五部分呢，详细的不必详细讲，就一般好懂的。这个五部分分开来讲呢，合起来就是物质精神这两部分。那么一般人呢，就是世界上再大的哲学家，再伟大的科学家，他
他都把这个物质的精神的部分，这两者都是假象啊，他都把他这个两者合起来，都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一个我。一分开的话，哪个是我？他就不检查了，不思考了，究竟哪个是我？这在佛学里讲啊，叫做一合相。所谓一合呢，一二三四一合就合作，合起来合，显出这么一个相，有各种的精神的、物质的种种的假东西啊，合为一，叫做一合相。他们那些大学问家呢，都把这个一合相啊，拿来当做一个我，这个叫做我执。真正的我是什么呢？佛法讲真正的我，它是永恒的、不变的。永恒不变的是什么呢？那是真如本性。这个各位在学校求学，你认为啊，哪位最权威的这个学这个学者啊，国际的这个大师啊，不错，世间法、世间学问是国际性的大师了。但是讲到这个佛法，讲到真正的学问来讲啊，他这个不能入门的。这个必得要有这个能够把这个学理真正明了啊，你这个一合相这个我随时在那个变化，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长大，到年老，到最后还要死，这些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，哪一个阶段有你这个不变的在哪里啊？他就不了解了，他就始终执着，这种执着就是我执，这种我执不除啊，生死大问题就不能解决。这种我执不除的话，世间的真学问它就没有。它再大的学问，它都是那些是在一个某一个时候，它的学理成立啊，过了一个时候，它这个学理又被人家推翻了。它不是真理吗？唯有佛法，你了解这个，把这我执破除了，你然后才发现真理。你这个学问才是真学问，真学问才能管用。管什么用啊？能够我们最基本的这个生死问题你能解决，其他的呢，你没有这个真学问呢，其他世间那些学问呢，那个不管用。
你能看这世界？
这一句话能够恒顺众生啊，可以对治我们众生的这种病。把这种病对治之后，我们所得的好处在哪里呢？一个呢，就是正见呢，正知见，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很正的。怎么叫做正啊？我们反复，我们大家现在所看的都不是正的，都是偏的，所看的事情都是偏的。怎么是偏的呢？偏就有私心在那里，都有偏私啊。现在反复，你看哪一个反复啊，他有政治政见呢？问题就是他有我执在那里，从我执在那里出发的时候啊，他所见的都是偏的，没有正见。那么这个正见呢，真正讲到正见呢，正确的见解，我们怎么样才得到正确的见解呢？这个各位你看，可以查佛学词典。佛学词典里讲啊，所谓正见呢，你就是把这个四谛法
谈得清清楚楚的。什么四谛法呢？四谛法也有不相等的了，也有程度浅的，也有程度高的。就像程度最浅的这个四谛法来讲，一个苦谛，我们世间这个众生所感受的痛苦的这种事实，我们承认没有？我们看清楚没有？我想大家都没看得清楚。如果大家把这个世间这个苦的这个事情看清楚啊，我们就不执着了。这苦从哪来的呢？自己种种的这个事实造成的了。这集啊，集合里有种种的事业召集来的啊，我们造了很多的那个业了。你说我们人家骂我们，甚至见了面要打我们，这个骂被人家骂被人家打了，这是个苦啊，痛苦的事情呢、啊。但是这种痛苦的果就是结果了，这种结果我们平心静气自己检讨一下，人家又不是个疯子，他为什么好好无辜的来打我骂我呢？那必然有他的原因呢，是我们原来做的事情对不起人家了，叫人家过不去啊，招人家怨恨呢、啊。那这个就是集啊，集合来的，是我们自己召集来的。这是两种事实，我们一般凡夫懂不懂呢？苦是世间的果，即是世间的因。世间的因果我们懂不懂呢？这个再讲的修道，你要这个世间这个苦集这个不好啊，你要这个讲究这个正果，正果正到什么果呢？不生不灭。世间痛苦最严重的就是生死，生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这些最痛苦的。你要把这个最痛苦的问题解决，那就证了果，就是不生不灭了。不生不灭叫个灭字，那永久那个永恒的那个那种状况，这是出世法的一个结果。你要想得到出世间法这个不生不灭的结果，你要这个修道啊，是灭道，灭与道这两种是这个我们凡夫懂不懂呢？这个最粗浅的四谛法，所以说其他的不必讲，我们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最浅近的这个四谛法看清楚了，我们就说是个正见了，有了证件了。但是你要求的这个证件呢，把这个我执慢慢的要放弃，你放一份我执啊，放弃一份我执啊，这个证件就得了一份，放弃了十分的我执的话，这个证件就得了十分。我执愈放，证件愈得的愈多，证件得的愈多的时候啊，你就成功，那就是已经算是很接近了。我们修了这一条，这条修好了以后，我们要恒顺众生啊，对着这个病，这个知见也正了，知见也这一正啊，各位你知道啊，这个根本学问有了，根本学问有啊，然后你世间求的学问呢、啊，那个不是没有用啊。世间学问我们刚才讲没有用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根本学问才没有用。你有了根本学问，再加上世间的学问，那世间学问统统变成有用的学问，统统都能够把这个根本学问结合起来啊，你运用自如的。 那是他非常的这个得到受用了。哎，这样的话你学问愈多，你愈能发挥出来啊，替众生来办事情，解除众生的痛苦啊，给予众生种种的安乐，这就是真正的恒顺众生。不解回向，这是第四条。普呢是普遍，皆就是这个一切的普遍呢，一切的都要给他回向。什么叫做回向呢？就是说我们呢发了愿，按照这个愿去做有利于众生的事情，那么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的呀与觉悟的这个佛法，当然就功德了。有了这个功德，我们把它回来，把这功德收回来，收回来啊，然后把它送出去，向送出去，这叫回向。那么这个普皆回向啊，就是把前面有十句嘛，从这个礼敬诸佛一直到第九这个恒顺众生，这么做的话都有功德，把这些功德统统把它集合起来，最后就送出去，送给谁呢？这个当然很多了，这个各位讲有三条。第一条啊，叫回向众生，送给所有的众生，就是我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功德，我把这些功德啊与所有的众生来分享，叫众生都得了这些功德的好处，这是第一种。各位想一想，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讲这个啊，讲这个保护这个智慧财产权，就凭这一条就够了。他的智慧再高，他自己凭他智慧研究出来的发明的成果啊，他不要给人家分享，他自己赚的利益愈多愈好，都是归于他自己。为什么保护呢？保护他的智慧付出来是不错，是他的这个研究出来的，结果他要凭他研究出的成果自己享受，不要分给人家。这个学问你看，你一看就知道吗？我们佛家你看普皆回向，回向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这个一个是那么偏私啊，一个是那样的这个心胸是那么样的这个啊广大，你比较比较就知道啊。第二种回向呢，就是把这个因地种种的功德回向到果地，这就是回向诸佛。我们把一切的功德，如果说没有佛在那教化，我们怎么知道有这种佛法？我们因此要把这个功德呀回向归给诸佛，就回向诸佛。三种呢，就叫做回向啊，这个我们所做种种功德都是有很多事情啊。有事实上做起啊，才有种种功德，这叫事啊。事都有理，能够从事回到理啊，回事向理啊，理就是真理。这个呢叫做真如回向。我们一切的事实所得的那个功德啊，都是回向到我们本心上去，这叫真如回向。 这种回忆像所治的我们众生什么病呢？我们众生的病啊，前面讲过有我执，我执是由我们本身这个执啊，还有呢，我执从哪起来？我执从法执出来的，法呢就是啊，世间万法，哎，万法规定起来就心经所讲的五法五种，再把那五种大家不好记啊，就是一个色法，一个心法，色性二法，或者是物质精神这两种法。那么你对于物质的一种执着，把这个各种物质当作是真实的，大家就现在就讲现实嘛。你那个现实啊，实在不懂道理的。你懂得道理，你就不敢讲现实这两个字了。什么是现实？什么是实在的？世间任何一个物体、一个物质都不是现实，都不是实在的，都是空虚的。精神方面，我们思想随时在那变动啊，那个怎么能说是真实的呢？所以无论是物质的，无论是这个精神的，我们凡夫，就我们凡夫来讲，都不是一个真实的法。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法，你要执着把它当作真实法，就叫做法执。有了这个法执啊，一切都不能看开了，放不下了，看不破放不下，然后它就什么东西啊，执着的非常厉害，你争我夺的痛苦就是深渊里面去了。这病治疗了，治好了以后就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得到无相的，无相的益处。相这个字啊，相就是假相啊，你得到这个假相，你知道这个假相，你就得不到真相。你比如说我们到这海边看看，你看见海的这个波浪啊，一起一伏的啊，那个起伏不定的，那都是假象。你知道那个假象呢，那个水，真正那个水平，那个水你就看不到。你要不知道那个波浪那个假象呢，哎，不管是高的好低的好，你一眼看的都知道那是水性，都是水，你才看见真的。所以我们真学问呢，这个真正的真理啊，你要破除这个假象，得到无相。你要了解生死问题的话啊，解决生死问题，必得要破除这个假象，得了这个无相。得了无相的时候啊，我们凡夫看啊，某人死了啊，某人又养了个小孩子出来了，有生有死，这都是假象啊。你得了无相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生与死是一个时间、一个空间的一个转变呢。由于了海里那个浪涛，一浪起来，一浪下去，是那个样子，变来变去，它离不开一个。你看见我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看见所看见都是一个真如本性。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就是随波逐流的，那就是生死痛苦，那就能解决生死问题了。那个十种大的这个行愿这个题目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算是讲完。下次我们就正式啊，一条一条的开始讲。